啊，朗诵啊，诗篇第45篇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赞美诗歌，是一首婚礼进行曲。这首诗篇呢，可以分为四个段落。第一节的第二节是序言，第三节的第八节呢是赞美新郎的荣耀。第九节到第15节是赞美新娘的美丽，而16节、17节是最后的祝祷。有人说，这首诗歌呢是在庆祝某一个婚礼时吟唱的诗歌，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王朝。也有人说呢，这是一首婚礼仪式的诗歌。属于整个王朝，究竟如何呢？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佐证，因而无从得知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是一个盛大的婚礼的现场。在这个盛大的日子里，诗人心中涌出美丽的诗章，把赞美祝福的诗歌。献给那位蒙上帝祝福的君王。所以第二节中的"因此"一词，在原文中呢有"因为"的意思，所以呢这节经文呢可以理解为"因为上帝永远赐福给王，所以王君美无比，无人可以比拟。他口出恩言，满有怜悯和慈悲。有这样的王。"实在是百姓的福气。这位君王是一位伟大的王，他身穿军装，佩挂宝剑，来到婚礼的现场。他的身份何等尊贵，他的模样何等威严。他英勇善战，所向披靡，有大能的权柄，彰显可畏的作为。他的利剑。能刺穿敌人的心窝，他让列国臣服。这位王实在不是有名无实，王者的一切殊荣都在他身上呈现出来。这位王担负重任。第三到四节说，这位王披上宝剑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所向披靡，去捍卫真理或正义。保护卑微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在人类历史上，从古到今，大多数的时候，君王出征都是为了拓疆扩土、显扬名声、夺取利益。但这位君王不同，他是为了捍卫真理、为了正义、为了保护卑微的人而征战。这位王，他喜爱公义。憎恶罪恶，所以永远坐在宝座上的上帝，也就是这位王的上帝，用喜乐自由高抹他。上帝对王的祝福超过其他的人。从第九节到第15节，诗人写出了对新娘的赞美和劝勉。站在王右边的王后。身着华服京饰，是这场婚礼中的新娘。她的容貌娇美，她的服饰华丽，她有众使女陪伴来到王宫，众民送来贺礼。王喜爱新娘的美貌，新娘要侧耳倾听训诲，不要挂念家乡的父老，而要敬重她的丈夫，她的王。因为王是他的主，在最后的祝祷中，诗人以先知性的预言祝福王的子孙要在各地做王，王的名要被万代所纪念，在万代受尊崇，万民要永远称谢王的名。纵览全篇，这实在是一篇美丽的婚礼赞美诗，适用于每一个君王的。结婚典礼， 希伯来书第一章八到九节说，但论到他的儿子，他却说，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远长存，你以公义的杖执掌王权，你喜爱公义，憎恶邪恶，所以上帝，你的上帝，用喜乐自由膏你，使你超过同伴。这两节经文一字不差地引用这首诗篇的第六节或第七节，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。因此我们知道诗篇第四十五篇更是一首弥赛亚诗篇。随时那荣美无比、口出恩言、满有慈悲怜悯的君王呢？随时那身披宝剑、有荣耀权柄、让列国臣服的大能者呢？谁是那喜爱公义、憎恶罪恶、为捍卫真理和公义、为保护卑微人而征战的勇士呢？谁是那被喜乐自由所高抹、为父神所喜悦和所祝福、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圣者呢？唯有耶稣基督配得这样的荣耀，配得这样的颂赞，配得这样的尊崇。王喜爱他的新娘，基督爱他的教会，以至于为教会舍取生命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诗篇劝勉新娘要敬重她的新郎，因为新郎是新娘的主。教会更当顺服基督，放下一切世俗的挂念，就像新娘不要挂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一样，遵从跟随基督到底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中对教会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必庆赴羔羊子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基督就是教会的新郎，教会是基督的新娘。最后，诗篇把最大的祝福归于王的子子孙孙，也就是所有之内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！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众信徒要和教会的新郎一起作王，同得天国那无比的荣耀，这是何等的盼望！愿神的国早日降临，愿教会的新郎早日来临。阿门。好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来静默、来思想听起来这一篇美丽的诗篇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让我们的主，感谢你借着诗篇四十五篇向我们说话，把弥赛亚的盼望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你口出恩言，满有慈爱怜悯，你以你的大能保守卑微的人，救助孤苦无力的人。你喜爱公义，憎恨罪恶，愿你的美名为万国所敬仰，愿你的救名为万民所，愿你的救恩为万民所得着。你是教会配得尊崇赞美的新郎，教会是你美丽的新娘。你为这教会舍了你自己，愿你的教会永远跟随你，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。求你在每天的日子里保守所有属你的人， 保守我们行走在你公义良善的道路上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